弟兄姊妹，大家举着平安。非常感谢，能够很高兴的与弟兄姊妹在今天的举日里面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来侍奉神。感谢蔡牧师，也感谢弟兄姊妹能够给我一个这样的侍奉神的机会啊，非常感恩啊！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上帝，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主啊，今天是你的主，是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按照你的吩咐，我们在过去六天我们劳累辛苦，今天是第七天，我们歇下了我们的劳苦，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给我们的安息，让我们心身灵都得到修补。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又是主你复是七日的头一日，又是主你复活的日子，主啊，但愿我们在六天，今天我们来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在未来的六天让我们重新得着力量，让我们在工作我们的生活中间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愿神赏赏地把你的恩典加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讲题是基督徒与驯服。在我写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有两个题目，一个是基督徒与驯服，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做过听话的基督徒。这两个题目哪一个好呢？我还分不清楚，因为后者它突出了一个话语权。在宇宙中，在世界上面最大的权利是什么？话语权。神命立就立，薛有就有，这是神的话语权。神凭他的话语权创造了万有，所以圣经说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一句都不废去。那么天下人间呢，话语权依然是最大的权利，大到国家，小到家庭，我们说一天到晚闹闹嚷嚷也好，安安静静也好，唯一就一个东西，就是话语权。得到的就没有得到的时候就闹闹嚷嚷，得到了就安安静静了，大凡都是如此。但是这里面有上帝绝对的祝福，国家如此，家庭也是这样，生命记十二章二十八节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这里的你就是指读这经文的你是谁了。如果说读这经文的你是总统的话，那么你听上帝的，你的百姓就听你的。如果读这经文的你是父亲是母亲，那么你听上帝的，你的儿女就听你的。听话就是享福，享福就是听话了。作为牧师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应对基础回答的问题，譬如说突然碰见一个人来问你有没有上帝啊，也就是说上帝存在的见证你拿给我看看啊。对于这样的问题又不能够长篇大论，三言两语就能够解决为最好，我总是以两件事情为理由来回答。第一件事呢，就是拿以色列人和圣经作为理由来表明上帝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上帝将以色列人和圣经同时摆在我们的眼前，以色列人是上帝的作为， 是神所做的事，圣经就是对神所做的事情的一个记录。那么这两样无法否定，也不能否定，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真实的，就站在我们面前，圣经也是真实的，所以以色列的神就是真实的。另一件事就是基督徒对上帝的驯服，驯服神听主的话是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在本质上的区别，所有其他宗教都没有驯服这么一说，因为他们的神都是泥塑木雕的假神，是有口不能说的死东西，当然就不存在驯服不驯服了。唯独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打开圣经一开头就是神说，以后整本圣经都是神说的话，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神对相信他的人说的话，为的就是要信他的人遵守执行神说的每一句话，这就是驯服。正如神启示摩西在旧约申命记13:4所告诉的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捐靠他。这短短的一句话就把驯服的命令和驯服的内容都说全了。所以从基督徒对神的驯服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驯服神，驯服是神对他儿女的旨意。圣经关于驯服的教训，驯服既然是神对他儿女的旨意，所以圣经就有许多关于驯服的教训，其中最令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以赛亚书1:23，那才是真正的呼天唤地呀。圣经说，天哪，要听，地呀，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这明明是上帝在倾诉他的苦衷啊。从这里这语气中，我们应该晓得神对于他儿女的关于驯服的强烈要求，也是看见了神对于不驯服的强烈的不满。那么神的感情在这里可以说已经表露无遗了。先知撒母耳又是用另一种手法来表达神对于驯服的看重的，那是在撒母耳记上15:22这样记着说，而且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个话是因为扫罗王不听神的话以后，神对扫罗王要废去他之前向撒母耳说的，要撒母耳再告诉他的百姓。那么神这里是借给撒母耳的信息中间表明了整本圣经中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就是神看重的是人的驯服，而不是那些宗教仪式。如果一个人没有一颗对神驯服的心，一颗心悦诚服的听话的心，无论你聚会再多，你参加各位的培训再多，你的圣经知识再多，都不会蒙神的喜悦。第二，神关于驯服主耶稣的命令，我们知道这是马太福音17:1-8里面我们刚刚 读经的时候所读过的。旧约律法时期 上帝已经饱饱地领受了以色列人的悖逆之苦。上帝律法时期，上帝已经饱饱地领受了以色列人的悖逆之苦。从去埃及到建立以色列的王国，没有一天消停的日子，他总是不听话，以至于上帝想象之中的儿女的驯服是个怎样的驯服呢？以赛亚书46:8是这样描述的，他说：耶和华，现在你认识我们的父，我们是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这是我们想象神，他想象他的子民的顺服的那样的模式，是个什么样的模式呢？就是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原来上帝需要的顺服是泥对于窑匠的顺服，我们能做到吗？感谢主，神独生的爱子耶稣为我们做到了，他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神独生爱子的顺服，把我们带进了恩典时代，要我们以耶和华、以耶稣为榜样，重新学习顺服。那么马太福音15:58是一条关于顺服的命令。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那是有一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一座高山，在山上向三个门徒变了脸，脸面明亮于日头，衣裳洁白于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显现向耶稣说话，又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了。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第6节，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神的命令，是告诉一切相信耶稣的人，耶稣是神，是基督，是我们的主，是元首，是我们的王。凡跟随耶稣基督的，都当听从耶稣，顺服耶稣。意象里面，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百姓过去是听他们的，但他们是人。耶稣来了，耶稣是神，凡人都当听神的，都当听耶稣的。所以第8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大家都懂得，这是在说在基督信仰的事上只能听耶稣的。那么神的这个命令以这样的方式来告诉门徒，是要他们永远记住，不要忘记了。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因为在极度害怕的情形之下所发生的事情，人是一生一世都记得的。上帝今天仍然以这样要我们经历苦难，遭遇逼迫，这是要我们记住他的教训，记住主耶稣的话。可是我们常常不长记心，因为我们贪爱世界去了，心不在焉，以至于我们看见的尽都是人，唯独看不见耶稣了。因为从古到今，从伊甸园到教会，撒旦他们非在轻视驱马，非在利用他的代言人似是而非的言语，引诱了神的儿女离开基督的道理，去垂从异端。这些人中间，他们成分是非常复杂的，有假装的专业的宗教人员、假先知，有奉于教会以后不是悔改、冷眼善变的政治异己者，还有骄傲的可以说是非常骄傲的一些宗教领袖。他们的信息因为添加剂味道很好，但是有毒，慢慢的又引诱人离开了真理。防止的办法就只有一个，就是专心听耶稣的， 因为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是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7:58所告诉我们关于驯服的那个命令。第三，耶稣关于懊悔的教导。耶稣关于懊悔的教导，马太福音21:28-32，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1:28-32的设的一个比喻啊，这可学是一个启发式的教育。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大儿子回答说，我不去，我不去。后来大儿子懊悔了，就去了葡萄园做工了。父亲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的，小儿子一口就答应，父啊，我去。可是这小儿子却没有去。耶稣问，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这个答案很明白，是大儿子。但是耶稣的意思呢，不是要我们来判断是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而是要我们知道懊悔的问题。论到驯服，我们生来就是不驯服的，不听话的，因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败坏的，悖逆的。虽然后来我们灵洗归了主，成了基督徒了，读了圣经，听了讲道了，但是我们照着去做了吗？我们有改变给别人看见了吗？别人从自己的身上看见的基督的形象了吗？如果没有，我们想过吗？我们难过过吗？我们懊悔过吗？我们多么像那个小儿子，乖乖的，就是不诚实，答应的很好，做的就是很差。我们还说这是聪明。我想，如果我以此事我们来作为一个调查的答卷，对于小儿子特别欣赏他啊，到底你是欣赏小儿子的态度呢，还是欣赏大儿子的？我讲，很可能欣赏小儿子的应该占大多数了。耶稣看重的就是我们的懊悔，就是我们的改变。所以一个人要能够真正的驯服，先要有一个能够懊悔的心。这个懊悔的心能使人醒悟，知道要尊举为大。这个懊悔的心能告诉自己，我错了。这个懊悔的心能催促自己，我必须去，必须照着主的话去做。一个蒙福的基督徒必定会是常常祷告求主赐给自己这样一个懊悔的心的。但愿我们能够常常祷告，使我们像大儿子一样有担当，有责任，有一颗懊悔的心，像耶稣之所想，以基督的心为心。主耶稣不怕我们不驯服，因为我们常常有做错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有说错的话，就怕我们不懊悔，不懊悔就真的全完了。那么这个比喻就是这个意思了。圣经历史上面不驯服的教训，圣经历史上面记载很多不驯服的教训。驯服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人们往往宁愿失去祝福和恩典，也不愿意驯服上帝，不愿意听从主的话。圣经一开始就记载了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因为不驯服，违背上帝的命令，失去了尊贵荣耀，失去了丰富和安息，开始了过犯罪过犯罪恶之中的生活，不仅连累了他的后裔，也连累了一切受造之物。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5:19里面所说的，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另一个呢，是记在撒母耳记上15里面，是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 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这是扫罗在做王啊，撒母耳在告扫罗王的时候特别提醒他的，他说耶和华差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可是在一次与亚玛利人的征战中间，扫罗他没有听耶和华的话。神的意思是要扫罗把亚玛利人都灭绝了，不可以贪图他们的财物。可是扫罗没有这样，扫罗和百姓留下了亚玛利人的王雅加，还留下了上好的牛羊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啊，不肯灭绝。后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卷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再后来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喜悦反击和平安击，岂于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语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不听话的罪很大了，不听话的罪，不听话的罪和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的。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顽梗也是不听话，你顽梗不听话，你跟那个拜假神拜偶像的罪是一样的啊。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我想圣经里的这些话大家一听就明白的，不用多解释了。不顺服就是悖逆，就是顽梗，就是犯罪。诸侯见顺服对于基督徒，对于神的儿女有多么的重要，可以这样说，那是要多重要有多重要。弟兄姊妹们，如果拿我们与扫罗王来做一个比较会怎么样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吧。请问主耶稣说的不要贪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不要骄傲，要谦卑，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要七十个七十的饶恕人，要爱仇敌，爱人不可虚假，要爱人如己，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不要忧虑，要相信，不要论断人，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有心意更新也变化。不要纷争，要彼此相爱，等等等等。我们到底做到了多少，做好了多少，不比不知道，一比才知道呀。所以下面讲基督徒的有三个顺服，第四个大题就是基督徒的三个顺服。基督徒的三个顺服是顺服神、顺服教会、顺服人和彼此顺服。第一，顺服神。每当我们说顺服神的时候，都是指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雅各书四章七至八节说，他叫你们要顺服神，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指基督徒说的，不是指所有的人说的，是指重生的被称为神的儿女们说的。所以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七节说，去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去于神。基督徒要顺服神，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初也是终，有最高的权位、神圣和荣耀。人由他而造，由他来救赎，靠他而存活，因此配受人的顺服。在座诸位，我们都是趋于神的，所以都是听神话的。我们一起来看顺服神的有哪些内容。顺服神的内容从生命记的一十三章第四节可以知道，就是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捐靠他，一共是五个内容。第一，敬畏神。对神来说，敬畏神就是不违背神的旨意。 不违背神的旨意。敬畏的反义词是什么？是亵渎。亵渎表示什么？表示轻视、藐视、不在乎、无所谓。所以没有敬畏就没有顺服。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的这段话里面，是对敬畏神最好的解读了。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么这里面来讲，那杀身体不要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这个他们是个什么呀？是个复数，是个复数，它是个多数的啊。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个他就是单数独一的意思。这里的怕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不要听他们的。什么是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譬如说，我们讲义和团、地震、海啸、疾病、失业、贫困、孤独、衰老等等，基督徒不要怕这些，也不应该怕这些。耶稣的这段话，我们可以解释归纳，就是说，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是宁愿得罪天下，不肯得罪上帝的。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是宁愿得罪天下，不肯得罪上帝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顺服的心智。一个长存对神顺服心智的基督徒，天父必定会看顾保守的。所以主说，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第二，谨守他的诫命。大家都知道护栏的作用啊，在没有在一个悬崖的啊，在一个悬崖边上，如果是没有护栏的一个悬崖，你敢去吗？不敢，因为一定会掉下去，粉身碎骨。那么有了护栏了呢，就放心去了。神的诫命就是我们生命的护栏，有了它，身处悬崖也不怕，但是要抓紧了，这叫谨守，因为那里的风很大。第三，听从他的话。听话是人类最普遍最基本的要求，生活中间常常一句听你的，消去了隔阂，拉近了距离，弥补了婚姻，这句话真管用，不是吗？听你的一句话，很多问题都解决了。上帝也一样，喜欢我们对他说听你的，然而上帝很难过，耶稣很忧愁，圣灵常常叹息，为什么？因为信仰出现了危机。这种信仰危机的表现是，我不想听上帝的，只求上帝听我的。现在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的，我不想上帝听我的，只求上帝听我的，绝非危言耸听。这种情况几乎普遍都市啊。正因为人在上帝面前如此，所以人的儿女在父母面前也如此。现如今教育失败最严重的就是儿女不听父母的，父母一定要听儿女的，不听还不行。与其说是教育的失败，不如说这是信仰上的危机。所以上帝说，你们要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侍奉是个动词，表明一个顺服神的基督徒在教会或者与社会，在基督里都有所作为，有行道的作为。所以基督徒的顺服就是信心与行为的合一。凡没有行为的人，无论他声称自己信心再好，也是不顺服的。倚靠他，单单的依靠神，随时随地单单的依靠神，能这样做到的就是顺服神。所以完全的相信才有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才是完全的相信。小节，道一个啊，道一千说一万，
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驯服是基督徒驯服的榜样。圣经为什么称约？三位一体的上帝为什么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因为圣子耶稣，他把他所教训的都经历了一遍，耶稣所教训的他都经历了一遍。仅这一点就让所有不信的人哑口无言，让相信他的人得着了确据，满有安慰和喜悦，也能诚心顺服，因为耶稣履行了他与我们所立的约。那么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这样记着说，大家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从此十字架就成了顺服的象征，成了顺服的标志。为了强调神对于顺服的重视，为了提醒神的儿女对于顺服的持守，所以教会内内外都有十字架的标志。如果我们仔细查考圣经，一定会发现所有据耶稣关于被十字架的教训教导，都是指向完全顺服的意思。所有据耶稣关于被十字架的教导，都是指向完全顺服的意思，这是据耶稣本来的意思，这是他的本意。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顺服的本意就不没有看见了。那么一提起被十字架的，就理解为吃苦，接着来把顺服的教导变成了吃苦，造成了顺服的教导缺失，以至于因为不顺服而受了苦，叫人找不到原因而不知道悔改。你知道天底下最大的一个笑话是什么吗？他是有基督徒因为不顺服而在吃了苦，不听话而在受了管教，反而自以为逆地说，我为主背了好大的一个十字架呀，叫人哭笑不得不说，还真把自己带到沟里去了。顺服与吃苦是有点难舍难分，顺服里面有吃苦，吃苦里面有顺服，但举次一定是要讲究的，本意一定是要突出的。现如今许多基督徒对于顺服的忽略，与我们平时的教导不是没有关系的，这也是为什么要发这么多的口舌，占用大家这么多的时间来表明，来说明被十字架是完全顺服的本意吧。愿圣灵带领，让我们回归主耶稣本来的意思，让十字架常常成为我们顺服主的提醒，常常激励我们做神顺服的儿女，多得神的喜悦，多蒙神的祝福。第二，顺服教会。教会是神的家，基督徒在教会生活中顺服教会，尊重教牧同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宣教和牧养都是以教会为单元来进行的。教会被称为神的殿，天的门，是因为教会是一群人，一群被基督用重价，就是他的宝血赎买回来的人。另外就是一种自我谦卑的称呼，叫做什么呢？叫做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都叫做我们自己称自己，我们都是一种蒙恩的罪人。圣灵感动保罗说，他叫你们就是神的殿，这里的你们指的就是教会。约瑟说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里面的你们也是指的教会。他没有说你是世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所以教会被称为神的殿，神的殿是祷告的殿。如果一个基督徒在神的殿里面祷告，口里喊着主啊主啊的，心里想着嫉妒纷争，愤愤不平，或者心里藏着污秽，他还算个基督徒吗？所谓天的门，是指世人在来到上帝之前先来到教会，世人在认识上帝之前先认识教会。有一次有一个教会来了两个尼姑听道， 这个教会我是我在国内常去的正道的一个教会。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两个尼姑来个几次以后就不再来了。有人去探访，问他们为什么不再来教会听到了。他们说，他就我们这里啊，原来是因为他们负不负气，又勾心斗角，弄得鸡犬不宁。他心里想，以为你们教会应该会好一些，但是谁知道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也一样，我们就不来了。原来如此，是因为有人不顺服教会的关系，关了天国的门。所以顺服教会就是要爱教会，就是教会的事工都应该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不能随心所欲。基督徒应该从信仰上、思想上尊重顺服教会的礼仪，维护教会的圣洁和权威，避免各行其事，使教会因为混乱而没有了福音的见证。爱教会、顺服教会，也包括教会里面的教牧同工，应该受到尊重，体恤他们的辛劳，分担他们的忧患。第三，顺服人和彼此顺服。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基督徒引用圣经中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来标榜自己。这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有些基督徒就喜欢来标榜，拿这句话来标榜自己。其实这种标榜要么去骄傲，要么去无知，因为他不知道圣经神的话绝对不会自相矛盾的。关于顺服人的教导，罗马书十三章一至七节有，提多书三章一至二节里有，彼得前书二章一十三到十七节里有。为什么他们就看不见呢？这让我想起了一句成语，这是什么？叫做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是目光短浅的问题，而是心灵和城市的问题，是因为心里有事。作为牧师，凭自己对福音负责任的心，几十年的观察，大凡有政治意见背景的基督徒未经悔改都是如此。因为这些人虽然信了主，并没有境界肉体的私欲，他们也不准备境界肉体的私欲，包括一些宗教的领袖，他们要负很大的责任。基督徒去顺服人，是在顺服神的里面去顺服人的。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说，但是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个为主的缘故很重要，和在基督里面是同一个意思，表明基督徒顺服人是神的意思。顺服的内容仅仅在于制度，是顺服制度，不是信仰。不是要你离开上帝，不是要你不重生得救，不是要你不变成新造的人，不是要你生命不改变，因为生命的改变是不可以被禁止的。聚会可以被禁止，聚会可以被禁止。我们教会曾经被禁止个二十六年啊，国内的我们那间教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八四年啊。但是表面的聚会是禁止了，但是在局里面的聚会从来没有被禁止过。十字架可以被摧毁，但是谁也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谁也不能够摧毁我们对于上帝顺服敬畏的心，这是必须要明白的。制度是用来维持秩序的，顺服人的制度属于品行端正，是为了归荣耀给神。再说基督徒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可以堵住那无浮屠无知人的口，也是告诉他们基督徒是行善的，不是作恶的。所以我们教会去加以登基，不是因为我们害怕他们，乃是因为要他们不要害怕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行善的，是爱他们的。我们是羊不是狼， 仅此而已。我们虽然加入了登记，但我们不属于他们。正如主耶稣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天国的子民。神借一切来造就他的百姓，所以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神也要他的儿女借着驯服人来操练驯服神，因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能驯服看得见的人，又怎能驯服来看不见的神呢？至于彼得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所说的顺从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首先是在对一件具体事情、一件具体的事，看看是否违背了神的旨意，是否违背了信念的原则，所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就是在是非面前，在义和不义的当口，基督徒一定要立场鲜明，要取舍得当，到底是圣洁是公义的。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所说的话，和他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七节所说的话，不但是不矛盾的，恰恰是一致的，因为都是圣灵在说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说，又当成敬畏的心彼此驯服。彼此驯服包括妻子驯服丈夫，儿女驯服父母，仆人驯服主人，年幼的驯服年长的，驯服了带领你的人。彼此驯服当中有一种纽带，维系着驯服的美丽，那就是爱。爱和驯服是一条双面胶，把彼此牢牢地粘在了一起。所以妻子驯服丈夫，丈夫爱妻子。这段话里面没有先后，我记得有一次在讲了这个话的时候呢，夫妻两个啦，他就想，那你要先爱我，我再驯服你啊。啊，那你那么就是你啊，你要先驯服我，我才爱你啊。如果想把这个先后啊一分开的话呢，那就不对了，是吧？这段话里面没有先后，不要求你先驯服我，我才爱你，也不能说你先爱我，我才驯服你的。双面胶是没有正反面的，那是同时的啊。最后，总而言之，基督徒在世度日，或遭遇逆境，或遭遇苦难，当坚信都是上帝所许可的，都有神的美意的。基督徒作为蒙恩之人，相信上帝，信服真道，做殉命的儿女，心甘情愿地降服在上帝绝对的权柄之下，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命令，守他与我们所立的约。作为教会中的一员，就要尊重驯服教会和教牧同工，维持教会的秩序，让教会有见证发光辉。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当依照圣经的教训，为上帝的缘故驯服执政掌权的人和一切制度。驯服神、驯服教会、驯服人，三者不可缺一。我们要掌握好三者之间的举措和平衡。驯服既是基督徒的一种信仰态度，也是一种信心的生活。让我们学像耶稣，更好地认识上帝，更真实地认识自己。凡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做成谦虚谨慎的工作，做好驯服的功课，在驯服中间蒙福，在驯服中间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十字架对于上帝来说是救赎的记号，但对于神的儿女来说都是驯服的标志。教会里面的十字架，我们身上佩戴的十字架，应该是对于每个基督徒关于驯服的提醒和要听举发的
随时的告诉。
主耶稣说，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确，基督徒有吃苦的，但没有见过天天吃苦的，更没有见过一辈子天天吃苦的。倒是驯服是天天必须的，所以主说要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愿我们天天驯服在主的话语中。好，下面我们低头祷告。
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中间知道我们要怎样的驯服你。主要我们愿意做驯服你的儿女。天父，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也求神加给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有驯服的心智，完完全全的荣耀你的名。主要愿你今天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能够生根发芽，让我们时时记住，牢牢的跟随主，听从你的话，做蒙你喜悦的儿女，做一个驯服你的儿女。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